圣经概览的学习，我们先重新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主。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来再一次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回想当年你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鱼。主啊，从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主啊，你得救的人数仍然尚未填满。虽然我们看见你来的日子已经在门口了，然而似乎还在等候。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你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主啊，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向万民做见证，你的日子才会来到。主啊，如今我们看到福音已经传到地极，然而最终得救的人数仍然不够。主啊，我们虽然不知道得救的人数到底多少，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未完的使命。主啊，我们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继承当年主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所留下给我们的见证。主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你圣灵的能力来继续你的工作。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路加所寄给我们的初期教会的见证，我们求你的灵，再一次与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智慧，使我们能够抓住主啊你要给我们的信息的核心。主啊，鼓励我们今天我们所当行的，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与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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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从上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使徒行传》的学习了。那么，继《路加福音》之后啊，《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的第二卷，应该说啊。他的考察见证吧。那么《使徒行传》呢？到了后半部分的时候啊，就不是考察了，而是路加他与扫罗同工啊，所以他从第三人称就改成第一人称了啊，就是以我们啊这样的这个口吻啊，来书写，所记录的内容了，那就是路加亲自参与的，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那么，在了《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在上一次里边，我们看到了几个，重点的事情啊，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起初的时候，几个关键点。当然，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啊，这个意义重大是吧 那么复活升天呢，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得胜，是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他所拣选的人啊，能够得以重生啊，这个借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罪得赦免。使他死里复活升天，使我们得以重生，得以称义。那么，当主去了，在希伯来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啊，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他成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在天上，啊，成为我们今天在地上建立教会、生命得救、 等等这一切工作的那个前提，那一个基础，那一个条件，是吧？所以当主复活升天以后，那么父与子同时，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下来。一周以后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一周以后，五旬节就降临了，因为五旬节是50天哈、啊。那么主耶稣向门徒显现40天，那么月节到五旬节呢是50天。那么主耶稣在月节受难3天，在地里头啊，所以就是43天，然后呢就剩下7天啊，就是主耶稣升天到圣灵降临中间的那一周。所以这一次的圣灵降临呢，与主耶稣吹气啊，这个门徒受圣灵不是同样一回事。所以主耶稣吹气的时候，那是赐人生命的重生的灵啊，进到使徒的里面。然后呢，这个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圣灵与教会与圣徒特别的同在啊。这个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啊，圣灵一直与教会同在。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使命，就是要使徒得着能力。我们说人啊，这个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缺乏的不一定是意愿啊，就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在罗马书第7章里边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愿意的善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愿意的恶呢，我们倒去做。所以我真是苦啊！其实这个苦里边缺了什么呢？就是缺了能力，就是我们愿意的善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我们不愿意的恶我们没有能力去拒绝，所以这就缺乏了一个能力的问题。所以复活的主把圣灵拆下来呢，就要赐给我们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是干什么的能力呢？是成为主耶稣见证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众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耶稣生命的见证，对吧？这个见证不是靠我们自己活出来的，是靠着圣灵把神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样呢，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显出基督的能力，这是生命更新之后所做出来、所显明的、做出来的见证。所以，耶稣我们的主啊，在复活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啊，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成为我的见证人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become my witness"。所以，我们总以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路线图，这话也没有完全错。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啊，他并不是说你们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扬福音啊。他说的是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对吧？所以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福音，对吧？但是做见证呢，不仅仅是用嘴巴去传扬，同时也是用生命去见证。所以我们是见证人啊，我们有嘴巴的见证，当然，同时必须有生命的见证，有神同在的见证。所以，人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仅是听见了福音的这个话语的信息，同时呢，也看到了圣徒彼此相爱、活出基督生命的那个见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对吧？ 像路加啊，他已经把耶稣的生平记录了，是吧？主耶稣到了最后的时间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旧约圣经里边的内容解释给门徒听，然后呢，这个把教会的天国的使命托付给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了。那么，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诞生。那么，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这些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个固有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弥赛亚是他们的弥赛亚，国度是他们的国度。那么这个观念似乎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传福音给凡受造的，是吧？这个去，它是一个分散式的命令。主耶稣从来不是要把某一个地方，包括耶路撒冷，变成普世教会的中心。其实新约教会神要做的很多事情啊，从起初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在这个世界上啊，它就是去中心化的。那么神希望他的子民呢，把这个心中最崇高的，对象是在上头，而不是在地上的某一个地方。所以，从创世的时候，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啊，这个遍满地面。”等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仍然是把人类啊，挪亚的后代，让他们分散到全地。神的命令呢？是让人能够，无论在哪里啊，都是平等相处。然后，人要当敬畏和顺服的，是从上边下来，是从在上边，是吧？所以，权威来自上边，不来自于地上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呢，不能把任何一个地方中心化，啊，或者说是，甚至于这个崇拜它，是吧？成了这个某种权力或者某种什么的中心，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后来呢，这个神为了让人能够明白啊，认识天上的中心是怎么回事，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呢，神允许在地上建立一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啊，是在以色列民安营的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啊，他安营的中心点，对吧？始终在这个中心点。其实这个地方呢，它只是一个象征啊，正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它是天上的真正的会幕或者圣殿，在地上的一个影子。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啊，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是随处迁移的，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神并不拣选地上某一个特殊的位置啊，称为一个中心点。当然，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等到大卫做了王，神启示他要建造圣殿啊，把这个圣殿的位置就建立在耶路撒冷。似乎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就成了一个中心。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神的心意，这只是一个预表或者一个象征，而真正的圣殿是在天上，并不在地上。所以，等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复活、升天，很快 地上的这一个中心呢，就被打碎了。但是，从这个摩西开始啊，建立会幕，那么这以色列民啊，和后来的犹太人啊，他们都把他们的信仰呢，就集中在会幕和后来的圣殿，所以就成了一个在地上的向心形的一个文化传，一个宗教信仰文化的传统，对吧？所以律法上规定了，他们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啊，以前是到会幕里边去，是吧？现在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来朝见神。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个向心形的文化。所以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圣灵降临，又是在耶路撒冷。因此，初期教会的犹太人的使徒们啊，和第一批信主的，或者说是最初期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这些门徒啊，他们仍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向心型的这种信仰传统，是吧？他们很难产生出一种离心型的观念，更难打破犹太人的传统，要走到外邦人那里去，啊，这个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人啊，似乎都有这么一种本能，啊，从这个挪亚洪水以后，圣经记录的，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啊，圣经记录的关于人类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巴别塔事件。所以这个巴别塔事件啊，它就是一种在地上建立一个权力的中心，全人类啊，全地都要向着这个中心，对吧？来服从他，啊，甚至于到了最后呢，是崇拜他，对吧？甚至于把宁禄这样的，这个权力的统治者，把他神化，对吧？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似乎非常本能的一种东西啊，它就在人类的传统中各个方面就体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是吧？我们到教会来聚会崇拜，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啊，要差派出去，要到有福音需要的地方去，要把门徒训练好，然后呢，把它拆出去，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克服这种人间的愿意聚而不愿意散的这个生命的本能，所以咱们中国人啊。在文化里边啊，也是爱聚悲散，是吧？所以呢，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团聚就是喜气洋洋。但是到了这个分散的时候，就很难过，是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就很悲惨，是吧？这个，所以呢，就是分手的时候，我们叫做再见啊，就是下一次再聚。是吧？这个分手呢是个暂时的，所以这个分啊是我们常常不喜欢的一件事，对吧？因为相爱它就要聚，对吧？这个分离总是一个让人感到凄凉的一件事情。那么种种原因啊，这些的人性也好，传统也好，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是聚而不散。所以，虽然主耶稣给使徒的命令是要去，对吧？然后呢，甚至给了他们一条路线啊，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要到外邦去。就像咱们中国人吧，这个大部分咱们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以外啊，台湾以外的地方， 建立的教会，啊，像咱们今天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华人教会，华人向华人传福音。那么现在华人向非华人传福音，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少之又少，成功率更低，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啊，这种走出自己的文化，是吧？走到异文化里边去，然后呢，把福音带向更远的地方，而离开自己的原本的这一个不管你说它是一个聚会也好，还是一群人也好，还是一个组织也好，要走出去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初期教会的情况呢，咱们上次已经谈了啊，这个大家呢这种聚的决心大到一个地步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成了一个大家庭，所以他们呢实行凡物公用制，对吧？把这个自己原来的私有财产卖掉了，处理掉了，然后加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边来。虽然圣经上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这个家呢，它强调的不是一个，以哪里为中心建立一个大家庭这个观念，而是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是吧？强调的是生命这个爱的这种关系，而并不是说我们要聚在一块儿，啊。成为一个不散的宴席是吧？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初期教会的情况啊，就是当他们把私有财产都卖掉了，是吧？把这个财产交给教会，那么他们的整个的生活需要供应全部都在这个教会里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除非是这个家长是吧？愿意支持训练好的某一个人出去，或者某一些人出去，是吧？那么这里就成为一个基地啊，然后往外拆派。不然的话呢，人要离开这里往外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路撒冷。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啊，罗马人还少一点啊。初期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部分是犹太人，来逼迫啊，来这个抓捕使徒啊，这种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使徒，特别是像彼得，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是吧？他们也觉得说算配为这名受苦啊，他们不怕。是吧？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祷告啊，甚至于这个彼得放出来的时候，地大震动，是吧？然而这种现象呢，显然不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啊，初期教会的使徒们所做的很多事儿，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做的很多事儿，《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并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那么，神显然是给了初期教会使徒相当大的权柄，啊，特别是他们这个行神迹啊等等这些啊，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当时的11个门徒，特别是像彼得、约翰这样的人啊，在这个初期最初期的教会里边。所享有的这个权柄啊，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甚至于众人啊有崇拜他们的倾向。今天我们会讲到彼得啊，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到了哥尼流的家，所以哥尼流的家里边的人见了他以后，就恨不得就跪下来拜他，像拜神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初期教会啊，这个彼得当时这是把钱卖了家产啊，这个 交上去了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这两口子啊，这个哈纳尼亚还有这个亚纳尼亚啊，还有这个撒菲拉啊，这两口子。那么使徒一句话啊，他们就被神击杀了，那这个见证不得了，对吧？那么显然，神是要树立使徒的权威，因为使徒的权威呢，就是福音的权威。因为福音的可信度，福音整个它的根基是在使徒的基础上，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是吧？那么初期教会能看到的是使徒，所以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所谓的使徒就是使者，就是代表。所以他们的权威性一定是非常绝对的，被树立起来。当然这也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啊。虽然他们在初期教会当中，非常大的权柄，但是他们并非是没有错的，他们也做很多荒唐的事情。对吧？那么这里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呢，也是最不符合主耶稣心意的，那就是不肯去，啊，不肯去。从这个上一次咱们看到他们选了7个执事，是吧？要管理饭食。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呢，是我们看到啊。整个《使徒行传》的第7章所记录的，就是，经文相当长啊，就是，这个司提反这七执事管理饭食的7个执事当中的首领，是吧？他的一篇讲道。那么，为什么要记录这一篇讲道呢？是吧？从这篇讲道里边，我们看到他就是把旧约的历史很多事情，概要的重复了一遍，是吧？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那么记录这篇讲道，它的意义何在呢？我自己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啊，但是我从这里边感受到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感受到，这个就是，人才啊，这个，人才非所用啊，是吧？就是他本来他是一个可以传福音，可以去，做教导，是吧？可以去，来讲解圣经的一个有这么充分这方面恩赐的人。可是初期教会呢，却用他去管理饭食，因为一个大教会只需要一个讲员也就够了，是吧？这么多人都在里边，不能每一个人都去讲道，是吧？那么这些人才堆在那里干什么呢？是吧？本来是可以拓展神国度的人，却拿去管理饭食去了。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属灵人才的浪费。因此，神借着司提反殉道，是吧？这个他讲完了，然后呢，那些听的人并没有因为他讲的就悔改信主了，反而这个不但是逼迫他，是吧？反而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当然，司提反这个去世的时候，那么当时后来成为保罗的扫罗也在旁边看着，所以在扫罗的眼前，至少有2个人的见证，使他看到了殉道的例子。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保罗，他正在耶路撒冷加马列的手下训练做法利赛人。那么，当主耶稣复活升天，教会建立，犹太人逼迫教会的时候，那么 保罗呢，他以逼迫教会为他热心侍奉的一个，他认为是侍奉神，对吧？然而，这两位殉道者的血，显然成为了使徒保罗最后啊，忠心至死的那个血的种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啊，看屏幕。那么这里说，从这日起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就是从这个斯提凡啊被打死以后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对吧？为什么要遭逼迫呢？显然，神的心意是，当你们自己不去的时候，神就要迫使你们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是使教会去中心化，啊，去中心化。后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天主教也是希望是有中心化，是吧？这个圣公会也希望是，有中心化，是吧？东正教也希望是有中心化，是吧？尤其是天主教啊，甚至于他们有教皇，是吧？这个，罗马的主教。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巴别塔心态，在人间，哪怕是在教会里，也会出现这种树立人的权威，啊，树立人的统治，树立人的，甚至于是帝国王权这种观念，对吧？然而，神显然是要去。这个观念的，让人不要以地上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啊、某一个组织架构，成为信仰的那个核心，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向上看，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人，是吧？他随处。往外传，啊，建立教会，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从他建立的教会里边也继续往外拆派，啊，比方说，哥罗西的教会啊，就是保罗从，以弗所的教会建立了以后啊，拆回到，这个哥罗西，就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去中心化的。福音圣公，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不是小遭逼迫哦，是大遭逼迫啊，意思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要叫它去中心化，对吧？那么这里下边有一句话很可悲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那么这个呢，正是兑现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吧？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这里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悲哀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分散的是门徒，对吧？而使徒他们不去啊，这些人分散了，他们还不去。我不知道他们的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对吧？显然呢，可以感受得到啊，这就是一个中心化，是吧？想要这个神的心意是去中心化，他们呢却是反着神的心意啊，说我们要把耶路撒冷啊仍然是教会的中心啊。然后这里就提到了分散，啊，提到了分散。那么这个时候，斯提凡死了啊，然后呢，扫罗这出现了后来的保罗哈， 这个在这里出现了啊，然后呢，他就进到各家啊，这个拉着男女下奸啊，这就是残害教会，是吧？那么现在把一二节先把它去掉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啊，门徒都分散到犹太这个和撒玛利亚各处呢，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啊，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那么这里边呢，就记录了这个腓力，是吧？腓力呢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啊，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神与他同在。这个腓力呢，也是七执事当中的一位，是吧？他就成了传福音的腓力啊。本来他是一个管理饭食的腓力，因为神使教会，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所以使这个原本啊应该去传福音却管理饭食的这个腓力就不需要再管理饭食了，然后他就可以去这个做回神恩赐给他啊，让他去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然后他的传福音的这个圣功啊，相当成功啊，甚至于呢，像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都自己信了主了。但是呢，虽然如此啊，这个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了，但是呢，有一个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圣灵没有降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啊，在耶路撒冷就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主耶稣曾经在那里啊，借着这个在井旁跟这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又在他们中间啊住了几天，很多人就信了。所以那个呢，也是主耶稣在那里早就做过福音的预工，啊。那么这个时候，腓力再去啊，再行神迹，那么这个呢，当然在那个基础上，就有很多人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啊，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啊，使徒听见了，领受了神的道了。然后呢，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那里，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下边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是奉着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受了洗，圣灵不降下来呢？为什么？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吧？我们都不是使徒，甚至于我们都不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施洗，圣灵会降下来吗？会不会？
会。
那为什么当时不降下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使徒到了那里了，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才受了圣灵。然后是这个西门啊，这个曾经是行邪术的啊，看见使徒有这样的权柄，嚯，他就拿钱来贿赂使徒，啊，要得到这个按手给谁，谁就能受圣灵的这个权柄。是吧？当然，彼得对他严加斥责，是吧？那么这个事过去以后，25节哈，就说使徒既见证主道，证明使徒既证明主道，证明了，然后并且传讲， 然后又回耶路撒冷去了，一路在撒玛利亚好说好多村庄传扬福音。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证明主的道，对吧？所以他们按手啊，按手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认可，是吧？表示认可。也就是说，虽然腓力传了福音，也给人受了洗，但是这个腓力的权威性不行，是吧？到底他们身上，听见福音以后，这一些东西是不是，有权威性的，是不是纯正的？这个时候呢，要使徒来印证，来证明。所以使徒到了，听见了，然后呢，按手就表示同意的意思，是吧？所以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就领受了圣灵。那么当时领受圣灵的见证，就是说方言，对吧？这个，那么为什么腓力传了福音，要叫使徒证明了，才能受圣灵？那么现在使徒早已经死了，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法得到使徒的证明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初期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还没有成型，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权威性，就是靠着使徒他们的认可，他们的口传，他们的。这个书信的教导，以这个为标准，所以没有使徒认可的，不管是谁，啊，他的权威性不行，那么今天没有使徒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也是使徒和使徒的同工所写，圣灵印证。初期教会的印证，然后收纳为正典。那么，因此今天呢，虽然没有使徒来，亲自来印证了，但是呢，这个，有了新约圣经啊，这个是有效的。然后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啊，这个受洗，那么他呢正在读以赛亚书，那么这个是53章啊，他再往后读，就会看到啊，这个太监也是可以得救的，对吧？所以有圣经的应许，再加上腓力的解释。他也受了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腓力的福音啊，就传向了非洲。然后，这个说后来的人呢，又在亚索都啊，这个遇见腓力啊，他走遍那个地方传福音啊，直到凯撒利亚。那么亚索都呢，是一个到今天在以色列啊，仍然是存在的一个小城镇啊，一个城镇。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古代以色列呢，这个亚索都叫雅什突啊，这个是这个离着。加沙啊，曾经是腓力士人的地方啊，这个叫雅什突啊，所以现在呢还叫雅什突啊，它的原文还叫雅什突，所以这个非常有趣啊，也非常是个有力的见证，所以这2、3千年来啊，这一个城镇的这个名字没有改过啊，所以呢在那里 腓力呢，继续为这个福音啊，在那里奔走。所以从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就明显看到了神的心意啊。咱们特别强调了一个观念，叫做去中心化啊，去中心化。所以神喜悦的是教会单纯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不是靠地上的势力才能，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对吧？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是吧？像这个腓力是个人的，对吧？像保罗是一个团队的，对吧？然而，不能在地上啊建立这种，哪个地方成了教会的中心啊？所以显然使徒呢在那里做了见证以后啊，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是吧？所以耶路撒冷呢成了他们的中心，成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这个要遵行起来，显然是有一定的困难了。那么第九章啊，我们先不特别的来这个传讲保罗归主啊。我们看到接下来呢，我们仍然看彼得啊。那么这里彼得周游四方，就来到了吕大啊。这个吕大呢，也是跟这个亚述突啊差不多，都是在西部啊，以色列西部。吕大稍微靠北一点啊，这个亚述突在比较靠南一点，都在我们叫做沙伦海岸啊，这个在这个区域里头，然后呢就在这里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这个瘫痪的这个病人啊，这个躺卧不是医治了一个瘫痪的病人啊，褥子上躺了8年，是吧？这个医治好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凡住在吕大啊和这个沙伦一带的人啊，就是今天，以色列西部沿海啊这一带的人，听见了以后呢，就归服主。然后呢，就在这个，约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啊。约帕是特拉维夫的旧城啊，特拉维夫建立了新城，就像耶路撒冷啊，它有东城是新城啊，不是西城是新城啊，东城是旧城。那么这个约帕呢，现在也叫雅法啊，它的特拉维夫是北城新城啊，这个约帕呢就是南城啊，在南边。那么在这里呢，借着使这个多加啊死里复活，那么在这里呢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啊，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很多人归主了啊。那么彼得呢就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的家里许多日子。那么到了第十章，就是这个哥尼流一家的人得救的问题了哈。那么哥尼流是个意大利人。啊，他是意大利营中的一个百夫长。那么这个人呢，非常的虔诚，啊，住在凯撒利亚，啊，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都大概能够估计啊，知道凯撒利亚的位置啊，他是在这个，约帕的北部啊，在这个，加密山啊，这个南部。中间大概这个位置哈，所以在凯撒利亚呢，当时是这个罗马的一个沿海的港口啊，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就是本丢比拉多啊，在那里有他的办公室，对吧？那么希律呢，也在那里有他的行宫。对吧？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港口啊，这个凯撒利亚。那么这里这个百夫长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军官，是吧？罗马的一个军官，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虔诚人，是吧？ 那么他在守着下午3点钟的祷告啊，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的使者亲自向他显现。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福音的传播，往传向外邦、传向地极，神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所以，其实这些地方呢，使徒们啊，包括门徒啊，都来到过这里，可是呢，他们却不太喜欢向外邦人传福音，只向犹太人传。所以这些受逼迫的这些人呢，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啊，他们都是只向犹太人传，不向外邦人传啊。但是外邦人也有信的，对吧？所以这个人呢，他祷告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啊，就是叫他到这个约帕去找彼得。那么这个人啊，这个哥尼流这个人啊，他的行动啊非常快啊，立刻就找了他家里边的2个人，然后有一个虔诚的兵，马上打发他们去。那么这个是已经下午3点钟的时候了啊！你看这里，他特别记载了这个时间啊，是3点钟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对吧？你知道约帕到这个叫什么？凯撒利亚啊，到约帕多远啊？大约65到70公里。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显然他也就是走了还不到一天，不到24个小时啊，是吧？所以下午3点钟了，第二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到了，是吧？这走得相当快啊，是吧？那么显然他们大概不是徒步走的啊，因为这个百夫长嘛，他大概有马兵，是吧？这个用牲口来走这个路，人徒步一天走70公里，那是相当累了，对吧？然后与此同时呢，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快到的时候了，彼得呢就上房顶祷告，想吃饭啊。这个最著名的一个彼得所看到的异象，就是天上降下来一块大布，是吧？里边有各种动物，包括不洁净的动物。那么神就让他起来宰了吃，对吧？这个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是吧？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啊，我从来都没吃过。你看这里边你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啊，这显然是一个异象，对吧？可是呢，彼得说主啊，然后下边说这是不可以的。你看他把主称为主，可是他的心里边、行事里边呢，却不听主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啊。主吩咐他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猪啊，不行啊，这个不能吃啊，是吧？”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传统啊，这个传统有何等的强烈，是吧？就是主的命令，这个也不行啊，因为这不能吃。当然了，这个也是律法里边所规定的。其实他们没有明白，这是一个预表，啊，这个俗物啊，这些不洁净的物是一个预表，对吧？表示这个以色列与外邦的关系。然后神却说，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做俗物。这连续3次，你看彼得3次不认主，主耶稣3次问你爱我吗？这件事情也是3次，可是所以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3次，对吧？但是呢，显然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彼得到底没听啊，这个同样的事情循环了3次。那么3次以后啊，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啊，他不明白啊，他说：“神怎么会叫我做一个事儿是违背律法的这个事儿呢？是吧？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哥尼流那里差来的人啊，已经到家门口了，然后就这个喊了啊：“有称呼彼得的住在这里吗？”啊。这个，然后彼得还思想这件事情，就是圣灵说的话，有3个人来找你了，啊，这里边是2个哥尼流的亲属，有一个虔诚兵，是吧？ 然后这个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同往，是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找你的，啊，这是神亲自在这里做工。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已经跟他们说了，是吧？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边，特别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哈，有很多都讲到这个外邦人要得救啊，外邦人要成为外邦的光啊，什么外邦人要怎么样啊？其实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们得福，是吧？也说这个以色列蒙召的时候，在律法颁布之前啊，他们来到西奈的这个山上扎安营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了，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啊，因为地全地都是我的。可是这些话，他们在后来的传统里边，就逐渐逐渐的淡化掉了，是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了，他们认为是耶路撒冷是中心了，他们认为律法就是要这个死守的，是吧？其实他们没明白啊，这个律法的用意，比方说安息日，比方说行割礼啊，比方说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物。这都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但是他们呢，就机械的死守，却不明白这里边的含义。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律法啊，在某种意义上啊，就像一个绊脚石一样的，他们就绊在上边了。那么绊脚石绊在上边，问题出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一块石头把一个人绊倒了，问题出在哪里啊？是因为石头吗？
不是。
不是，是因为走路的这个人不小心，对吧？他没仔细看，所以呢，他就绊在上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用心，一定要仔细，一定要分清楚，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明白其中它真实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不要肤浅的、传统的，我们自己主观上我们认为的啊，不行啊，我们要尊重圣经本身的意思，也要明白神在这里边的心意。这里说啊，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他们见证啊，敬畏神，所以为犹太通国所称赞。所以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人啊，那就是影响整个犹太全国的啊。然后他蒙了一位圣天使的指示啊，要请彼得到他们家里去听他的话。那么他们就进去了啊，住了一个晚上，次日起身。就往这个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去了。又次日，你看他这里记录这个时间啊，回去也是一天就走回去了，啊，来回130公里，是吧？这个距离走了2天啊，就回去了。这真是，这个骑马狂奔的，可以这么说啊。然后彼得一进去啊，这个哥尼流迎他啊，甚至于在他的脚前要拜他。啊，当然，彼得就说了：“我也是人啊，不可以拜我。”然后进去就彼得就讲了，内容不说了啊。那么，在这个彼得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啊，说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了。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稀奇呀、啊，是吧？所以他们没想到，怎么搞的，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主耶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跟那两个门徒在讲话的时候就说。你们对神的话信得太迟钝了， 是吧？怎么会感到稀奇呢？这不很正常吗？是吧？你看，当这个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还要等到使徒去按手，他们才受圣灵。在这里，彼得话还没讲完呢，是吧？还正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一方面就是这些人的心预备好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圣灵是何等的急切，要把福音要传向外万邦，传到外邦去，啊，我们就在这里感受到了圣灵的迫切感。主耶稣讲，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百夫长哥尼流啊，他这个一直啊就是这么的迫切，是吧？打发人去，当天下午，当天就走，是吧？然后呢，马上啊，这个就回，是吧？接着就讲啊，接着圣灵就降临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奉主的名受洗了，对吧？所以他们也是用方言来赞美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圣灵已经证明了福音可以传向外邦，还需要重复证明吗？就不需要了，对吧？其实他们说方言是为了给谁看的？弟兄姊妹。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赞美神的大能，谁听见啊？啊？谁听见？
使徒们。
哎，就是彼得和他的随行的这些犹太信徒，是吧？所以这个方言是给他们做见证的。是吧？让他们知道，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是吧？那么证明了一次就够了，不需要再证明了。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人还要说方言，用方言来做见证，其实是不需要的，对吧？这个证明一次够了，不需要重复做见证。完了以后，这个彼得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
牧
以后，
师，我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请问，
我也听到过人家说方言，但是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不一定有答案哈。就是说，他们有2个以上的人同时或者不同时在说方言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能听得懂吗？
大部分听不懂。
那等于说他们的方言是不通用的，就是说他自己肯定知道在说什么，但是他另外一个在跟他有没有在，好像在对唱一首歌那样子的时候呢？
那种情况我没遇见过，反正我见过的情况呢，就是，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
因为保罗这方面有解释过经文，我具体不能准确的复述。他是说，你可以说方言，但是不要在非信徒说方言，因为人家听不懂，你没有办
是
法
的，
造就人家的。
是的。
那如果说你是不自主的就说了方言，那也没有问题。问就是重点就是说你这个。是为了造就人，还是说你自己跟你刚刚说的和神之间的沟通？好，谢谢牧师。
没问题。这个 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啊，这个专门使徒保罗论述关于方言的问题。那么这里显然方言有两种，一种呢是听得懂的方言，啊，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这个使徒讲道，然后呢他们就用另外的，就是不同方言地方的人，啊，比方说，我是北方人，是吧？我用潮州话，忽然间我会讲潮州话了，是吧？这个五旬节的时候的方言呢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在哥林多教会出现的方言呢，就成了一种听不懂的方言了，是吧？那么甚至于圣经也提到了啊，这个能说天使的话语，所以那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至少我自己不是十分太清楚啊。那么现在教会里边所，基本上流行的方言的特征啊，就是很简单的舌音，啊，滴滴滴哒哒哒，是吧？这个，稀里嘛啦呼噜啦，就这种东西。那么，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没法验证，也听不懂。别人也没有人听懂，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那么这种东西呢，我们显然，在哥林多前书使徒彼得的书信里边呢，并没有特别鼓励这件事情，承认这件事情，但并没有鼓励这件事情。而且说方言一定很属灵吗？啊，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呢，在这些方面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呢，这个教会并不太属灵，所以生命是在真道上遵守着主的话，一点一点的造就出来的，不是靠着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就能够去造就生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是灵恩的运动啊影响的教会，咱不用说灵恩派了，对吧？他们很热心，但是并不等于生命的成熟，对吧？所以生命的成熟一定是经过背十字架，一定是经过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脱去肉体情欲来的败坏，使神的性情在我们里边被造就出来，是透过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漫长辛苦的过程。啊，绝不可能是因为几个神迹啊，或者说是说几句方言啊，啊，或者是你一直在说方言啊，用这种方式就改变生命了，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方言的恩赐，没有问题，但是它不能取代基督徒走。跟随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走属灵的道路，生命更新道路，这个是不能取代的。所以方言并不代表特别属灵，是吧？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也有方言，是吧？受感说话，是吧？说预言，这个扫罗也是受感说话的人，是吧？以至于以色列人说扫罗也被列在先知当中吗？是吧？但是扫罗并没有因此，他就成为一个特别属灵的人。所以，这个任何想要绕过，这个十字架，绕过生命更新的这个辛苦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的，想走捷径的，都不会有真正的，美好的结果出来的。好，今天哈，咱们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啊，虽然我们的经文进度的不算太快，但是我们看到呢，福音是神圣灵自己催促着初期教会使徒门徒啊，催促着人要把它传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性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看到 神急切的心，要把福音要传向万邦，是吧？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史以来，这个属灵的工作从来不是靠着人的热心来做成的，而是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而是在人与神同工的过程当中，神来造就人，而不是。人好像很主动的就做成了神的工作，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但愿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更加因着爱主，打破我们的传统，打破我们的这个人性的约束，这个制高，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能够把福音带向更多的人，带向更远方。那么今天呢？福音已经不像初期教会要传向地极，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福音所到之处了，是吧？你现在再去所谓的去未得之民，现在已经很少了，只是要在更细的把福音传向，这个我们身边的人，是吧？来建立教会，是吧？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学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理解神的心意。但愿我们的教会呢，也成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甚至于是，参与宣教，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日夜代祷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天父，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您为我们做成了这创世以先您就预备的。并且是借着您亲自实施，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借着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主啊，我们是蒙了您福音的，蒙了您恩的，蒙了您宝血救赎的，被您称义的儿女们。主啊，今天我们借着读圣经，看见您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借着五旬节降临。这近2000年的作为，主啊，教会虽然时不时的偏离您的真道，主啊，但是您一直在教会执掌王权，做元首，一直借着您的身体，借着圣灵所赏赐的恩赐，主啊，在地上的万民万族当中做见证，使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对着万民做见证，主啊。今天也传到了我们这些在中国那片土地上极难听到福音的人群里。主啊，我们真是向您感恩，不单单借着把我们从中国带到澳洲，带到世界的各地，听见福音归信了基督。主啊，我们现在活在这末后的时代，正是主已经脚步声临近的时代，要来迎娶您的教会，去赴羔羊婚宴的时代。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主您的心意依然向您借着圣灵，借着彼得去传福音给哥尼流一家人听的时候，您拯救失丧灵魂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主啊，我们真是也像使徒们那样的软弱，我们也是常常，主啊，小信，甚至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哦，哇，主啊，我们真是在这里恳求您，求您赐下圣灵的大能，也赐下属天的异象，也赐下 你圣灵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每城教会，渴慕您真理，爱慕您话语，愿意跟随您行走天路，与主同工的众儿女的心里。主啊，使我们被主的爱抓住，被主意灵所感，使我们能明白您拯救世上灵魂的心意。我们其实都是盼望着在空中与主相见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到处是灾难，地上满了强暴。我们是何等的愿意，主啊，回到永恒里，回到荣耀里，亲自得见主的真体。但是，主啊，得救的人数没有填满的时候，你依然在忍耐，依然在等候，依然在盼望着更多世上的灵魂悔改归向你。主啊，其实您有大能，使得救的人数填满，但是你愿意把这样的托付给我们，给教会。主啊，为的是也借着我们传福音，起来做见证，跟随主，更多的经历您，认识您，生命被您翻转。哦，感谢主，依然在我们身上存留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悔改，求主不断的触摸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认识天父的心意，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激励。主啊，被您钉痕的手所引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更加的主啊，像您借着以弗所书所说的，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使我们承担更多的使命。我们愿意您的心意得满足，我们愿意说，嘿，那你差遣我们，也像以赛亚先知那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也常常在心思意念上冒犯神，得罪主。求您的圣灵不断的来洁净我们，用炭火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不单单成为传福音的人，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能像使徒们那样，主啊，能够容身一人，不管走到哪里，让人听见我们所说的，也看见我们真实的有荣耀的神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家人。主啊，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职场的同事都能够看见，我们是名副其实、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好使您自己的爱在我们里面，您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吸引更多的人回转归向您。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恳切、迫切、爱主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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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